在今天这个美丽的节日里面，兄弟代表教会，向我们教会中间每一位做母亲的以及未来的母亲，表示虔诚的敬意。但愿神祝福每一位母亲，一年到头都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教会预备了三份的礼物，为我们中间最年长的两位老太太，以及一位年资最浅的母亲，最多跟这包括在内啊，在内。那么，这两位年资可以说是年高德少最老的两位，可以是何老师、何老师，好不好？请您。何老师们，您出来好不好？我们把一份薄礼送给您。
另外还有一份呢，
就是许师母的，请胡老师、许师母带来那个来。另外一位年资最浅的，刚做妈妈不到两个月的，是不是？有没有带？在不在？啊，到了。这教会一点薄礼表示给你，我们希望在明年的母亲节有更多位来接受教会一点的这样一个敬意啊，愿意教会很兴旺，更多的母亲们都能在面前蒙恩。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在新约，在新约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诸位请看，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274面，以弗所书第六章，六章一节到第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请注意三个在主里，要在主里听从父，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请注意，这里没有讲做母亲的，讲做父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底下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这里还有一节经文可以请参考，哥罗西书，就是往下再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章第，我们看三章第21节，或者我们从20节看也可以。哥罗西书三章第20节、21节两节，286页。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因为这是主所喜悦。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讲出原因来，恐怕他们失去志气。这个惹儿女的气啊，其实就是激动、激怒，不要激怒他啊，不要激怒他。provoke 的意思是不要激怒他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今天为着纪念我们这个节日，我们要读的经文就这几节。在世界上有一个可以说很美丽的传说，很美丽的传说。他说上帝啊，太忙了，事儿太多了，所以他就不能照顾到每一个人呢。结果他想出个方法来，就替每一个人预备一位母亲，让这位做母亲的人可以把神的爱分享给每一个儿女。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说法。有人说这是根据圣经，可是我翻遍了圣经啊，找不到这个根据啊。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推想，但是有一个错误的前提。他说上帝太忙了，忙不过来了。我们的神是昼夜做工的神，不打盹不睡觉，他永远不会觉得太忙，也永远不会觉得太烦。 他经得起人烦他，他不会觉得太忙太多，因为他是神，他的神，这位神，圣经说就是爱，在爱的里面从来不会觉得麻烦，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人觉得父母太啰嗦了，妈妈啰嗦啰嗦，他做妈妈他不觉得自己啰嗦，因为他爱，他爱就是这样，一再的吩咐，一再的叮咛，这样这样，一直没讲完。你先觉得讨厌不讨厌呢？哎，他实在，他那份爱就是不放心，就是要这样讲。我们的神就是爱，这神永远不会嫌我们麻烦。你刚才我们这小朋友们唱歌，如果你用一种欣赏 concert 那种标准来看，在欣赏就简直不像话，唱什么东西这样。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神很欣赏，他看见有一些小小的心灵中间有一个敬拜的心，有一个颂赞的神的这样的心愿，一神也喜悦啊。特别是不整齐，或者就走来走去歪歪扭扭的唱的高高低低的，那神也很心疼。我常常想，我们的神呢、啊、我们都把神误会了，我们以为我们的神就是标准非常高，是，他是标准很高，但是他很迁就我们，他那么高啊，他跑到人间来做人呢、啊、从这么低的地方来、啊、他迁就我们。所以人都有一些弱点，没有弱点的恐怕不是人，那是神呢、啊、是神呢、啊、我们今天都还没有到达神的那个阶段，我们在朝着那个阶段走，朝着那个方向努力，但是我们都没达到。因此我们人或多或少在我们身上都保留一些弱点，神也许可那弱点存在。我希望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今天呢倒不是鼓励大家就这么下去了，越来越不好，越有软弱，有弱点，不是。但是如果我们有弱点，不要灰心丧胆，神的盖，神的爱足够遮盖我们的一切过错，他的爱能够使我们想到神这样原谅赦免宽恕，就激励我们更向上，更上进，更好。所以一个人如果身上一点弱点都没有，这个人很可怕，我觉得很可怕，一点弱点都没有，这个人是上，那是，那就是上帝了，或者圣贤豪杰。我们讲这个人，我们说我们不是圣人，我不能做得那么完全，是真理。因此神，我们的神，他的爱足以遮盖我们那些不得已的一种错误，不由自己的那种的过犯，我们常常被过犯所胜。因此我们今天来思想纪念母亲节的时候，首先要肯定所有母爱都是从上帝来的，源头是神，因为神是爱。如果没有神的爱在做母亲的心里面，每一位做母亲都不可能那样爱他的儿女，他会不耐烦受不了，但是每一个做母亲都受得了，都耐烦。为什么？因为神的爱不断地供应他，源源不绝地供应他，使他支取神的爱，就能够爱他的儿女。因此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我写在黑板这个题目叫真理的平衡。我们的神他规定要每一个做儿女的孝顺父母，刚才讲，但是他也规定做父母的人，这个叫翻作父亲啊，有的英文本就翻作 parent， 就翻作双亲，但是这个地方强调父亲。我去翻参考这个希腊文原文呢，有大多数的希腊文原文的抄本都是讲做父亲的，也有少数的说双亲，那么大部分写作是父亲，这很有道理。他说做父亲的人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激怒儿女，免得他失去志气。但这里没有讲做母亲如何，因为我们可以讲说，在神的爱里面，母亲最能够体恤神的爱，也最能够反映神的爱。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没有什么惹儿女生气的这种的问题发生，他不会就激怒儿女，只有做母亲的溺爱儿女是这样溺爱，他不会激怒，不会激怒，这是很奇妙的。我不记得有没有跟诸位做这个见证，很多年以前我在东岸讲到被接待的一个外国牧师家，美国牧师，这个外国牧师在中国大陆做工作，他接待我在家里，那是礼拜六，我们在他家里住，礼拜天在那讲道，礼拜天上午我们在一起吃早餐，他两个女儿，一个念高中，一个念大学，就两个女儿，这个外国的牧师，这个美国牧师夫俩，那么接待我们一共五个人在吃早餐。这个做母亲的人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家中有个可以骄傲的地方， 他说如果他经常说如果骄傲不是罪，用我们中文我们基督徒说不可骄傲，他说习惯说法，我们家里有个可以骄傲，如果骄傲不是罪，他说可以用这句话。什么可以骄傲？我们这个两个女儿啊，从小幼稚园可能念到大学了，一个念高中大学了，每天早餐的时候，我这个做母亲的人呢、啊、不需要把个药丸子放在他的咖啡里面。什么药丸？避孕药丸，避孕药丸啊。别的做母亲家都得到了这个孩子女孩这么大都得提防，每天早上吃早点的时候，咖啡里面给他放两颗避孕丸，避孕的药丸丢进去。他说我们家有个骄傲，他不避，因为我们有上帝在我们家里主宰一切，在上帝的爱和上帝的光照之下，我们做父母的人天天为儿女祷告，勉励他们，我们放心，我们信任他们，不要放这个，他们懂得怎么样做，懂得怎么样做。那么讲这个话，我就注意看那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不出声，头低着不出声，啊，不出声。那么我觉得是不错，这是很难得了，在美国有这样的家庭是值得骄傲，不容易了。到了晚上的时候，有一个机会，他那女孩子弹琴，我在看她弹琴不错。哎，我说我真是为你们家庭，像美国有你们那家庭，实在值得骄傲。那个大女儿给我讲的什么话？她说你知道吗？她说 something， 你晓得不晓得？她说我母亲啊，虽然她是这样不错，她是从来不摆，但是她常常因为这个大女儿是礼拜六才回来，住在学校。啊，我每次离开家回去的时候，我母亲总是给我讲这话。她讲什么话呢？他讲的话很妙， If you get pregnant, you come home。 你如果怀孕了回家来，这是做母亲的心，你看到我很感动。你晓得没有人能够保证儿女不出事，谁敢保证？我们家在座哪个人敢？我不要紧，我儿绝对不出事，没有一个人敢这样，敢这样做一定是疯子，不是疯子是傻子，没有人敢这样。因为今天世界诱惑太大，这做母亲的就是说我很骄傲，在人前说你看我们都不要这样做，但是他告诉他女儿说万一你怀孕了你回家来不要跑掉，不要不好意思，这个就是母亲的爱。我能够体会那是母亲的爱。母亲的爱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教导你应该端端正正的规规矩矩的做人做事，不要乱搞，不要乱来啊。但是呢，一方面告诉你万一出了事情，你万一做错了，我的家的门向你永远开放，你回来，你回来，我还是爱你。这个叫做母爱。母爱的伟大，倒还不是十月怀胎，也还不是说一直把他放到带大，教着他怎么样好，给他吃，给他穿，就能够包容他的错。万一他错了，失败了，跌倒了，我们讲丢家的脸，丢我们这个家的脸，做人，哎，他还能够包容你，你再回来，我还是要你，你回来了。我想，母爱最充分的表现在这个。做父亲就未必能够体会这点，做父亲有时候严厉起来就是他就不能同情，不能谅解，一辈子就这么恨，就是没办法谅解。原谅我，我也是做父亲的人的，但是我们觉得做母爱的伟大常常表现在这个地方，他会体恤儿女的软弱，他懂得遮盖他的过错，他能够包容他。你就是错你回来，你就是怀了孕还是回来，你不要跑掉，不要说又丢我家，我父亲做牧师丢我脸怎么办，回来。我愿意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希望在座我们做父母做儿女都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没有意思鼓励年轻人乱来，当然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但是万一出了事情，做父母人应当有个量能够包容，因为我们的父就是这样对我，天父就是这样对我。你想想天父对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哪个人保证都不跌倒，我们跌倒一祷告上帝还保血洁净，还是赦免，还是收容，但是我们人如何呢？人就是不肯笑，学习天父的样子，人有人那种尊严，自我尊严有什么什么很多啊，不肯能够真正把上帝这种爱流露出来。因此我们今天在纪念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神的爱是在人的软弱上，人的错误上，失败上特别充分的显露出来。一个浪子回头的时候，那个父亲抱着他亲嘴赦免他的罪，家里那个没有流浪那个大儿子，他就不觉得父亲爱他，一天到晚在家做事，父亲没怎么爱他。那个流浪在外回来了，父亲那么坏爱他，他不晓得，他天天跟他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天天已经享受父的爱了，他不觉得。那个流浪在外，才能体会到 父亲赦免的爱，饶恕的爱，同情的爱，担当他，体贴他的爱，这个爱很伟大。所以你就看见我们今天在这儿很恭敬的为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祝福的时候，不要忘记他那份爱，就是说他怎么原谅你的爱，包容你，赦免你，担待你，不计算你的爱，不计算你的恶，而能够充分的流露上你的爱，这份爱才值得宝贵，值得宝贵。那么我们先往下来看看，上帝是非常公平的，他就是真理，真理是平衡的，不偏左不偏右，没有走极端的，都是平衡的。他教导做儿女的怎么样听从父母，也教导做父母的人应当用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要养育，养育。他说这里面是我们要分别清楚啊，做儿女的要这个孝敬父母，听从父母，有三个字的在主里，这三个字是一个标准。你怎么样听从父母孝敬父母呢？在主里。什么叫做在主里？在主里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为着主的缘故，你是在主里面听的，你不是在肉体中，肉体中不能听从。讲理啊，我们常常跟父母讲理，觉得父母跟我们中间有个 gap， 有个沟在那儿。你这个时代过去了，我这个时代是现代的，你都不懂，你那套老一套，你那套过时了，那套旧的传统我不欣赏，我也没办法接受，是这样的。这个两代之间这个代沟就是这样，但是你如果在主里面就能够接受。为什么？因为在主里就是为主的缘故，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听从父母孝顺父母，没有话说，为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假如今天我觉得我没办法顺服，但他这样讲这样做不能接受，一想我是个基督徒，我为主的缘故还是接受，还是接受。接受的话呢，我们在主面前就站住地位。如果你不接受，你讲理，你来讲理，我是这样看法，我的这个 philosophy 跟你不一样， idea 不一样，你我的我一套，你一套，怎么能相比啊？是不一样。不要讲父母儿女，你就是不同的知识水准之间，同一时代。我们讲的前最近我们接触的一些大陆出来的一些青年人，他二三十岁，他那一段时间十年，所谓十年好，也就没有念书。他现在三十多岁人，你看他知识还是十几岁，他那一段时间根本不受教育。同样是三十多岁人，从大陆出来跟在这个地方生长，你的看法想法就差得很远，他不同嘛，受教育不同，有的没有，根本不受教育，没有受教育机会。所以我们很难说是拿一个一定的一个同样的一个 standard 一个标准的来衡量一切。所以现在有很多所谓双重的标准，道德双重标准，什么讲民权也双重标准，很多双重标准。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个人的处境不一样。那怎么办？我们有一个原则，在主里，一想到我是在主里面，我就接受，我是为主的缘故接受，我是在主的名下接受，我是因为活在基督里面接受，按理性我接受不来，按感情接受不来，按我的常识接受不来，按我受的教育我接受不来，但是在主里我接受得来，在主里。所以这个很重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我们听从父母是为着主这样吩咐我们，我们就照办。我们照办的理由不仅是为着孝顺父母，而且要体恤天父的心，因为天父这样定规嘛，我们就这样照办了啊。所以这里面不但是对人的关系，而且是对神的关系。你看亚当创世纪里面讲到亚当一犯罪，神就说你在哪里，神不是不知道他在哪里，躲在那树丛里，神说你在哪里啊，是提醒他一个基本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代表神人之间出了事情。因为神说你不可以吃，他就吃了，他触犯神的命令。你在哪里，表示你失去地位，你失去立场，你跑到哪儿去了，丢掉了，你就没有立场，失去你在哪里啊？这表示神人之间出了事情。然后你看第二个，该隐杀了亚伯，然后神就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啊？这什么意思？这叫人际关系出了事情。刚才是天人之间出了事情，神和人出事，现在人与人出事了，他哥哥把弟弟给杀掉了嘛，人际关系出了事。这两个问题就说明了人间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在这个地方，症结在那里。人类间一切的问题不外乎人跟神出了事，人跟人出了事，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出了事情，就是一切问题的基本的症结。所以你看这个，这是神经里面的话都有代表性。你在哪里，代表神人关系出事；你兄弟在哪里，代表人与人关系出事。只不过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今天回复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你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父母不一定都对。刚才有那种诗歌诗班的线我们在唱的也是这样，那提到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好像在北美这个地方很难接受，什么天下无不是父母，父母也是人，怎么会都不是，怎么会都没有错呢？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在主里听从父母，可以说肯定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因为那个父母的做法不一定对，存心没有不对的，这个动机没有不对的，也许他表面的外人动作不一定合适合你的胃口，但他的存心总是好，没有一个父母要儿女做坏的，要儿女走下坡的，所以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说，你这个没有什么讨价还价余地，理所当然就是这样，一定要这样做的。假如我们基于在主里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更会尊敬我们的父母，更会听从我们的父母，更会想到我们亏欠父母，亏欠父母。我们古人说到，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树要安静，但风不停，老是吹，风来风去。儿女要想孝养父母，可惜已经不在了。子欲孝而亲不在，子欲要养，要养就不在了。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最大的悲哀。所以我们讲，今天在座我们很多人的母亲已经不在了，已经离开世界了。但是感谢主，还有更多的，因为我看到带朵红花，那都说明是还是健在，高堂健在，父母在，那实在是值得我们在世间感谢。所以我昨天打了一个电话回到台湾去，我那个老母今年88岁，我算的时间，我昨天下午的还4点钟打去，他那边主要是早上7点多钟再来打去了，算了一下打过去啊，真是很感谢赞美主。我的母亲耳朵还不错，跟我讲话还听得很清楚，咱们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那么这个我说那天昨天他台北是昨天，就是礼拜天啊，我们这样他错过去，他们的家里的孙子们孙男孙女就是准备把他抬到教会去，因为他不能行动走不能走，所以他们教会也请准备母亲节请他去准备抬去，不是叫弄个椅子，大概什么三把不知道，因为我们要上3楼，那实践堂很高，要上3楼，就把它抬上去。过去我的母亲向来不去的，她是聚会所的老姊妹，她向来不去别人教会。我在别人教会服务那么多年，许这么长的灵粮堂，我在15年，她都不去，她不想去。我有自己的教会，她教会立场站得很稳，对，不去。儿子在别的教会服侍，她不去，她立她的教会。后来我到基督家自己成立了，创立一个基督之家10多年，他也不去，他有自己教会。那这次他们把他抬去了，那我就算了我的时间算过去了。那么我的女儿，一个女儿在新加坡，她也算了时间，没有算错。结果昨天半夜12点半打个电话来，他说我算大概你这个时间是7点，我不对啊，12点半来个电话，害我心跳了半天，找什么事情吧？他也为母亲节给他妈妈打电话。那么有心都是好的了，感谢主。你晓得那么一个电话，虽然花了10块美金，要多少？做母亲人的心呢，实在很难。所以我刚才鼓励，我们今天做母亲不在这儿，赶快打电话，下散会想让他打打电话，多安慰安慰。有人说的好，他说母亲的胸膛啊，就是儿女的天堂。这个母亲的胸膛就是儿女的天堂，这个胸膛里面不晓多少温暖，不晓能够提供多少的力量。一抱你，父母一抱，母亲把你抱在怀里，说，我觉得什么就是等于充电一样，那力量就来了，就来了，很奇妙。父母的胸膛，母亲特别是母亲，母亲的胸膛是儿女的天堂，很有道理。西方人说，推动着摇篮的手啊，能够推动世界；推动摇篮的都母亲，推动摇篮能够推动世界，它能够改变世界，就是母教影响太大了。胎教现在不要讲生，胎教就影响很大了那么这些都是说明啊，母亲。在人类的这个一般人的这个地位上立场是在何等重要，因为我们在说，因为他是从神那儿直接吸收神的爱，才能有这样奇妙的发挥流露出来。那么圣经教我们说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那我们就照做了。照做的结果有什么好处呢？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有福有寿。这个福与寿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总是要福寿了，要享福还要长寿啊。
啊，
要享福要长寿。假如光是有福不长寿也不行。那个 Victoria 那个女王，英国那个女王，你想她活到82岁，活到82，一生做了64年的皇帝，还做不过瘾。啊，活了82岁，做了64年，到临终的时候，她讲一句话：“哎呀，好大的荣耀，好大的富贵。”但是最后说太少的时间，时间的太少不够。他最后说，假如可以的话，我愿意拿我的一切换一个小时。说我现在都把通道拿掉，换延长一小时也好，一小时不可能。大限一到，大限一到，走了。因为这个人的生命不在人的手里，你是怎么君王？你再有权柄地位，你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在神的手里。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想到，寿跟福啊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得福长寿，得福长寿，这是人人都需要，好像人都需要。你要想得到这个福跟寿的这样一个理想的啊，要想得到这样的好处啊，就是要孝敬父母。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10条诫命啊，就这一条它有应许。什么应许呢？答应你 promise， 答应你，你这样做我给你什么好处，这是应许。其他都没有，你说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没有说你不杀人给你什么好处，没有。不可奸淫就是不可奸淫，没有说你不奸淫给你什么，没有啊。但这条说你孝敬父母好，有好处给你，什么好处？得福长寿。你晓得上帝啊，他这个苦心啊，我们中讲苦心孤诣，神这样定规10条诫命实在煞费苦心。你晓得怎么煞费苦心？因为他晓得人不会孝，人就是不会孝，所以他就故意定这么好的条件来吸引你。当孝敬父母使你蒙福，在世长寿，谁都愿意福寿嘛，你就去孝敬好了，你孝敬父母就得到好处。上帝也苦心孤诣，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勉励人，鼓励人，激励人能够去孝顺。10条诫命前面4条是关乎天道，后面6条关乎人道。人道中的第一条就是第5条诫命，所谓就是当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的人道。人道中间最重要的孝敬父母。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实在心里很亏欠啊，这个我们对父母的孝啊都是不够的。我们古人讲得非常好，特别是孔子啊，他对这个孝道发挥得很透彻。有一个他的门徒啊，就问他一个孟义子问他说，什么叫做孝啊？他很简单讲一句话，他说啊，这个孝我们有规限，就是无为，不要违背，就是孝，无为啊。所谓无为就是不要违背，什么叫无为？就是听从父母啊，就是孝顺了、啊、你不要违背他，他这样你偏向那样就糟了，不要违背啊。据说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呢、啊、一个王，那个王啊，他这个是在西方的一个王，这个王啊是权势很大，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苦闷，什么？他生个儿，独生子，这个儿子偏偏不听话。那么这个王老年得子嘛，当然很欣赏啊，也很宠爱他了，那就是不听话，而且不听话的奇怪，你要他往东呢他偏往西啊，你说有他偏说没有，你说是他说非，他就给你反一调，穿反调，爸爸叫他做这样他偏做那个，他是这样，你要不要做他偏做，不做他就偏不做，给你完全唱反调，这玩意儿是这样。那么到后来啊，这个王到死的时候啊，想一想怎么办，所以他想他总是给我唱反调，他遗嘱就这样写，那我死后不要厚葬，不要厚葬，不要很厚，薄葬就可以了。等薄葬，拿个席子滚一滚，可以吗？埋了啥就算了。他一种这样子，他心里想：我这么写，他给我反过来，你给我厚葬。哪里晓得这个儿子觉得？等他爸爸一死啊，他就想：哎，我这个一生都是违背爸爸。现在爸爸死了，最后的要求就要满足他一下，他要薄葬就薄葬嘛。包起来丢在那儿，先给狗吃掉。你看这糟不糟呢？无为无为，孔子说叫无为，不要违背，就是孝道。那么另外有人问孟武，就问他说：“那么这个什么叫孝道？”他说他讲究很妙。他说：“父母为其疾之忧啊，就是说做父母人，你去想你要孝的人，就想件事：你在病的时候，你妈妈怎么对你？你父母怎么待？”父母为其疾之忧，你在病疾病中他怎么忧？你想想这个，你就会笑。我觉得这个实在有道理。我小时候3岁，我是在天津的时候，这个烧煤，那个早期烧煤，这个煤气太厉害，呛了我，后来变成肺炎。小孩3岁得肺炎，惨不惨？ 四岁，那是四岁，得了肺炎。得肺炎的时候要死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的药，消炎功能，哎呀，要死了。我母亲到处求医生，中医、西医到处求，求单方，求什么，然后都没办法，就到庙里去磕头，到处磕头，头都磕一大包，鼓起一包，不能磕响头啊。你好像渔夫，渔夫，你好像那样做啊，没有知识，爱就在那里面，那个包里面不晓多少爱。到处看人就磕头，你救我的儿子，儿子，就这样。所以一个人有时候想到自己病的时候，父母怎么待你，你就会孝顺。这是孔子的方法，方法一个无为，不要违背。一个说你想想你的病的时候，算父母怎么待你。另外有个人就问他，一个叫做子游的问他说怎么样孝？他说今天的人呢，以为能够养父母就叫孝了，但是他说犬马狗跟马也会孝，也会养，也会养，啊，我们叫做 feedback， 啊，回报，就 feedback， 就说你这个现在父母养我，我到大为了养父母啊，那么连狗也会这样，马也会这样，全马都会。如果不敬，何以别乎？如果你不加上敬重、敬爱的敬、恭敬的敬，那跟牲口有什么分别？就是牲口也会回有 feedback， 它也会回报。那么假如你没有加上敬，光是说我孝，我养我父母就行了，不够。父母要求儿女不是单单吃饱喝足，还要一点敬意加在里面，要恭敬，要尊敬他。这个敬很重要，我们很缺少，特别在北美这个地方，许多青年不懂得敬。我们基督之家的感谢主，实在是感谢主。我们这边看看，因为都是比较成年，一家、二家很多年幼，小学、初中在念书。真的感谢主，他们看家教会人都会叫。你看普通，你看在北美的教会，华人教会不理人的，那青年跟常年不来，不理人的。我们都是叫，不是伯伯、叔叔、什么伯母啊，都会叫。啊，这个不说叫还是怎么样，至少懂得一种敬意，有一种礼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的在这儿。许多时候我们需要把年轻这一代，你给他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给他。还要加上东方的文化传统，这加在一起才是个真正的人，正常的人，偏的都不行。所以我们今天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得天独厚的，有很多好的环境可以学习。这个环境里有很多实在可以多，可实在好的太多可以学的，也有更多坏的要拒绝的。不是什么照单全收都来看，什么都来，要有分别。做父母应当懂得分别，什么是好的叫儿女吸收，坏的拒绝。而且要把好的，我们中国好东西补上，传统道德给它补上，这是重要的。所以这叫做，还有一个呢，跟一个叫子夏问孔子说，什么叫做孝？他说什么？孝两字，色难，颜色的色，难很困难的难，色就是面色，色难。我们对父母常常没有好脸色，没有好掉完脸子给他看，掉脸色。今天，养活他了就掉脸子，爱吃不吃，哎用不用，我就这些，怎么样？那个脸子掉很难看，受不了。好多人跑回台湾，你晓得吗？来了住回去了，不能住不下去，受不了。不要讲我们中国人，连这个年老的 missionary， 这个 missionary 很多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大陆做多少年，台湾做几十年，不能回美国了。他们告诉我，我在台湾，退休回去了三个月又回来，怎么又回来了？不怪，不行，我在美国住不惯，我得还到台湾。在台湾还有点人情味儿，啊，还有点温暖。我回去冷冰冰的，儿孙来了，哎呦，一年来一次，来了完就完了，什么也没有。他还讲，有个人告诉我真妙，他说他要儿子要把他送，他七十多岁送到养老院去了。养老院那些年老的人真是很可怜。一年一度，这个儿孙呢就接他回家过圣诞节，那圣诞节都是下雪天，很冷。那些老人家排队。在那个养老院门口，帽子戴着高高冷吧，剩了一点露点眼出来。那这些人来接他回家，接着，哇，跑来接。哎呀，又下雪啊，是能见度又不高。那么跑到那个地方呢，排队在那儿呢。据说有一个人，车开到那儿了，看一看，好像是吧，好像是。好，来上车，上车。哦，开走了。那个被拉上那个也糊里糊涂的上去了，也没看清是不是儿子，上去了，哇，开了一两百里，开到家门口，一下来一看，不是吧，弄错。那么这个弄错人怎么办呢？他说，好吧，他说， 行，你把你送回去，月亮又两三百里，这怎么办呢？想想没有关系，儿子讲，好，我既然不认了你也没关系了啊，一样一样，你就到我家来过年。那么我那个大文件也被别人接去了，也接错了嘛，他也接去了，大家交换也很好啊。那个讲的更幽默，现在换妻不用换，那换父也可以换，换太阳可以换，那换爸爸也可以换。这就是这边的一种文化，我没有讲的过分。许多时候太过分走科技、走物质方面的享受追求，都太忽略精神方面的东西。这一面倒很可以，要调和。啊，我们过分强调精神，一点物质上都没有，像大陆上那么低水准，那也不行，拉钱。但要调和，要调和，两边兼顾，这才是完美，真完美。所以你看，在这我们今天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这感触太多了，在啊。那么这个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父母呢，以主的教训养育，这很重要。要用主的教训，不是自己的高兴，不凭自己的偏见，不要凭自己的喜好。有人非要儿子去念医科，你非管念医科不可啊？那你去念工程，你非念不可。他没有那个材料，不是念，没有那个兴趣，那性向不同，你怎么逼他做呢？在台湾就有这样的人，那逼他你非去念医科不可，他考不上医科怎么办？应该去当兵就可以，你考不上怎么样？那这个情形这是不对，这叫什么？不是以主的教训养，主的教训是最公平的。说实在，主的公教训是最客观的。他实在按着这个人他的性向如何，他自己里面潜在的力量如何，神给他的恩赐如何，他所表现的那种兴趣如何，给他定规前面的道路。上帝给我们定规的道路是真正最好的道路，都不是一般父母能够知道。那么父母要怎么样呢？就是要多祷告，仰望神啊，听从神，在神前怎么安排就怎么接受。那么做儿女的人要记住一件事情，他是在主里听从父母，他也是在主里接受教训，接受教训。那么主的教训和警戒都在圣经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做啊？所以你看都没有偏，做父母应该如何，做儿女如何，两边都兼顾，这是上帝的道理。上帝的道理还要记住，他说不可惹儿女的气，免得他失去志气。可见神可以看到人的志气，一个人没有志向就知道了啊。我们古人有个王阳明啊，王阳明讲一句话，他说人莫见于无志。一个人最卑贱的是没有志向，没有志向是最卑贱的人。他说职业无贵贱，职业没有什么贵贱，你工农商学兵，你做哪行都好，只要你肯自己凭自己劳力劳心劳力去做，这都是很高贵的，没有什么贵贱。职业无贵贱，但是人莫见于无志，一个人没有志是最卑贱。我很同意他说法。王守仁讲，王阳明讲，一个人没有志向很糟，这个志要下功夫来决定，你决心要这样做，做下去了，要做下去了。我的母亲啊，50岁，她信了主，开始读圣经，读圣经，读中文，她一个字都不认识。乡下老太婆，她不念书吗？她就念了，她下决心念。哎呀，那么大部圣经，一个字的坑坑都能念。念了几年下来，你看她会念，她祷告也都是神的话。啊，他的孙子就是他的老师，叫他来过来教我念念，就一个他听到很注意听，记住，然后讲很多圣经的话。你看奇妙不？我受这个激励，他50岁可以念中文，那我40岁的时候我也可以念希腊文，没什么稀奇。他50岁不念，我不会念，我也下可以念。所以你就看见很多很奇妙的事，要励志，要励志啊！就举例小例的，原谅我讲了自己，像每天这个跑步，跑我非要跑40分钟不可，哎。刮风大雨，大雨天我在房间里也跑，在客厅里也跑，照样跑。你这非要坚持，一秒钟都不行，准准的。啊，我们这江弟兄送我一个表，他也可以算算时间。后来我一算，那个表啊，有点快，快2分钟，肯定对我。后来我就反正每次多2分钟就对了，就绝对对啊。所以就是要坚持，做任何事你不坚持一下，你就没有办法成功。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讲到。不要惹儿女的气，因为你激怒儿女，你让他失掉志气，他随便好了，反正你瞧我不起，反正你这样对我，好，最终下场就是很多儿女糟蹋在父母手上，特别是父亲，请注意我们做父亲的人，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能够把那个儿女里面潜在的力量发挥出来，不懂得这样潜，你晓得那个字 education 这个字哈，教育这个 education 这个字是拉丁文什么字？就是基因出来的字 ，education 就是出来 ，education 就是说什么叫基因？打水打井里水把它打来， 给三点水一个给的给引出来的意思，教育就是给引出来，把一个人里面潜在的智慧给他发挥出来，把他内心的力量给他吸引出来，这叫做教育。所以怎么样教养儿女呢？养育就是要这样，你把他里面的潜在力量给发挥出来。有人说得好，每个人里面有个原子弹，智慧的原子弹，你把它敲碎一打出来了，力量出来了，把这个弹给击碎，原子敲出来了。我们要有这个方法，做父母的要跟学校合作，跟社会合作，跟教会合作，帮助每一个青年儿女能够长大，在主里面长大，这才是好。在主用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一方面养还要育，很多人会养不会育。我们有个电影叫做养的儿子不会叫谁之过，养儿不教谁之过什么的，就这个道理，要养要育，要懂得教育他，把他教育起来，成为基督的精兵，成为基督的精兵。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应当有一个认识。泰戈尔那个印度的一个他们叫做诗哲，有诗人哲学家，他有一句名言，他说每一个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都带着一个上帝的一个 message， 一个上帝的信息。说什么？上帝说我对人类还没有绝望。 Every baby is born with a message from God that is not his pair of men。 这很有意思，他说每一个小孩子生出来， Every baby is born with a message，带着一个上帝的 message 出来，什么说什么 ？He's not despair of man， 他并没有对人类绝望。所以每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要记住，上帝有托付在里面，他对人类没有绝望。要绝望，他不要你生了，人都坏，不要生了。他还要你生那么多，生养众多什么呢？对每一个小孩子身上，他都给上帝都带着一个希望，他有希望，他没绝望。因此这是一个对做父母一个很大的激励。我们每一个孩子生出来要记住，上帝的托付在这里，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在这里，上帝的希望寄托在这里。他寄托什么？他希望什么？他托付什么？托付这个人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靠主能打胜仗。身上是这样的希望，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呢，接受这个挑战，这是个 challenge。 每一个做父母都接受，生了孩子就接受挑战啊！今天是最年轻的母亲在这里，刚才我们送了一个小礼物，这是年资最浅的母亲，但是也最值得骄傲，做母亲了。我觉得第一任的母亲也好，父亲也好，都值得骄傲啊！刚开始做第一任，那简直不得了，这是神奇啊！但是不要忘记啊，当上帝给你一个宝贝在身上的时候，就是给你的责任，你是从上帝接受的挑战，我要怎么样把它造就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能够把上帝的爱发挥的淋漓尽致，把上帝的道能够发扬光大，能够真正把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活出来，把基督心香之气流露出来，那才是我们做父母真正的本分。我感谢主，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不能不向诸位重复的说，这是去年有对不起啊，我忘记，可是每年这个母亲节我有这个感触，我带着这个花红白相间，因为我有两位母亲，这上帝给我特别的恩典。一位母亲啊，是第一位母亲啊，她教我念书。我小的时候，我小学从三年级念起，幼稚园没有念过，一二年级没有，就是第三年级。她家里教我念四书五经，念这套。我这个母亲，我这个外公啊，外祖父，他是进士出身，叫做进士，进士相当于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秀才是小学毕业的，举人是中学毕业，进士大概是大学毕业，他当时的进士。他是在那个长沙府啊、岳州府做知府。所以他家里面书很多的，那我那个第一位母亲呢，就是我自己外公啊教我的，他诗词歌赋都样样精通，从小教我的。但他没有生孩子，他不会生育，所以我父亲娶了我的生母第二位母亲。那么第一位母亲呢，就是教导我，他没有念过书，就是我的生母乡下，他就教导我怎么样认识这位神。是我从第一位母亲得到的，关于人道方面，孔子讲人道，人道我们吸收一点。我从第二位母亲身上认识到神，把天道就吸收进来。所以天道人道加在一起啊，才有可能啊，头头是道。但是我没有做到达到那个标准，差太远了。我是有这个可能啊，因为我晓得人道，中国讲人道是讲的很高明的人道，中国人叫低流，因为我在学校教哲学，教哲学呢，你不能不把东方西方比较来看，一看你实在是东方的东西超过西方太多了，
我们境界之高啊，没办法讲啊。但是呢，也单单人道怎么样呢？人道就是说欲目标很高，止欲至善，达到至善，这个标准多高？那谁达得到？没人达得到，怎么达到上不去了？没有力量，需要天道提供力量。这个力量在耶稣基督里面，信耶稣的人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力量，你靠这个力量能够行善，能够拒恶，能够改变旧生活，能够做个新造的人。所以这是天道。说我母亲，我第二位母亲把耶稣介绍给我，第一位母亲把孔子介绍给我，啊，这一个人一个神合在一起，天人就合一了，神人合一了。所以我愿意今天在这儿说，实在要谢谢主神娘。我第一位母亲已经在大陆上去世，活到90岁去世。那么我每年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啊，实在讲这个情绪非常之复杂。想到一位母亲去世大陆上，她去世的时候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后来很久才晓得。那么第二位母亲感谢今天88岁，今天还健在，所以我是带着红白两色啊。过去在台湾他们就是就红的一朵，白的一朵，带两朵。就说你是带错了，怎么带两朵呢？哎，我是有两个妈妈，是带两朵，春节纪念她的。那么在座中间，我们多半都是一位母亲的人呢，更应当把所有的爱都集中在这个母亲身上，让天父的爱透过母亲流入到每一个家庭，也让每一个做儿女人懂得怎么样在主里面去孝顺。
主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日子，我们只有向你认罪，因为想到我们的对母亲的孝，实在是距离我们应该走的、应该到达的这样一个目标太远，我们只懂得要孝敬父母，我们很少做到孝敬父母。求主你施恩典怜悯我们，还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还有更多的年日能够尽孝，做一个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的人。我们也求主赐福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人，也让每一位做父亲的人知道怎么样用主的道来教养儿女。我们这是呢，鼓励每个做儿女有志气向上，有志向上，有志去接受耶稣基督，有志向跟随耶稣基督，有志向靠主能够打胜仗。亲爱的主，但愿这个节日不是白白的过去，提醒我们应该做，让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缺少缺欠，要补上这个缺欠。求主施恩赐福，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在今天的信息里面能够得到帮助。我们把荣耀归给奉耶稣基督。